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上帝跟亚伯拉罕的第二次的立约，在创世纪第十七章，上帝跟亚伯拉罕显现，已经是十三年没有讲过话了，或者是没有记载讲话，说很严肃说，我会祝福你，你的儿女会非常非常多，而且成为多国的父，哇，你儿女会很棒很棒。好了，这些各位你要知道，这时候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就是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对这个儿子的观点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是小太太生的，他爱不爱，有多少爱，他对以实玛利和夏甲怎么样，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因为圣经都没有讲。不过我们就亚伯拉罕的个性，就当时风俗来讲，他应该很爱。不过我们又就亚伯拉罕听上帝讲了这么多，也没有太多的感谢赞美哈，恐怕亚伯拉罕是不是还是有点遗憾。各位你要记得，他的正室就是他的大太太撒拉，到现在都还没怀孕嘞。那么好吧，那就是我小太太所生的这个唯一的儿子以实玛利，将来会成为一个多国的父啊。但是可能亚伯拉罕也有点遗憾，因为这个孩子的个性像野驴一样喜欢打架，那恐怕亚伯拉罕也不是太喜欢吧，我不晓得。然后下面讲的话亚伯拉罕可受不了了，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莱不可再叫撒莱，她的名字要叫撒拉。撒莱撒拉的意思都是公主，没有差别。但是亚伯兰到亚伯拉罕稍稍有点差别，亚伯兰是高举的父，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好像亚伯拉罕从亚伯兰到亚伯拉罕是有更丰富的祝福。你妻子要改名字，你们两个都要改名字。好，亚伯拉罕，现在我告诉您一件事情，就是撒莱他会生儿子，我会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并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哦，原来上帝在前面讲了那么多，不是说夏甲生的以实玛利将来要生很多子孙，而是他的原配撒莱现在要生一个儿子。各位，这时候亚伯拉罕99岁，撒莱89岁，根据罗马书第四章讲到，撒莱和亚伯拉罕这个时候都已经不能生育了。那么我们在创世纪18章也看到，第一个撒莱早就停经了，第二个亚伯拉罕也衰老了，已经不能生了。那这时候呢，上帝说你们会生的哦，亚伯拉罕在俯伏在地就笑了。这我们中文圣经翻喜笑，喜乐的笑，其实没有喜字，就是笑。我想这是一种苦笑，因为后面你看到亚伯拉罕并不信这个事情。到了18章，撒莱又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撒莱也笑了。我们中文圣经翻暗笑，其实原文也没有暗，只是顾名就那个场合来讲，撒莱好像是笑的时候没给人看到。到最后到21章的时候，以撒生的时候又有第三孝哈，这真是三孝四孝姻缘呢。就是当这个以撒生下来的时候，以撒的意思就是孝哈。当以撒生下来的时候，撒莱又再孝了一次，这就是一个喜悦的孝了。那后来呢，以实玛利看到他的弟弟呢也孝了，我们中文翻戏笑，好像戏弄。这都是不对的，这都有点道德意识，要把某一个人的笑说得好一点坏一点，原文其实都是一个笑。我这几个笑真的影响极大的事情。好，不过我们现在不去看这个，我们就讲亚伯拉罕想，哇，上帝你要跟我开什么玩笑啊，真的要笑了啊。想当年，想在24年前我被你呼召出来，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好了，也历经沧桑，现在你给我的富裕还是不少，真的给我很多牛羊。不过你的应许倒是一点都没实现，我并没有成为一个大国，我的儿子也没有成为大国，我的儿子现在也不过是十几岁而已。那么现在受割礼的那个时候是13岁， 看不出是什么将来多有出息。然后你说我这个老头子99岁了，我老婆89岁了，还能生孩子啊？那最快也是100岁嘛，现在怀孕也是100岁嘛，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莎拉已经90岁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亚伯拉罕不大信，好吗？那你愿意用以实玛利也好吗？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不过他脾气很坏嘞。神说 no， 19节神说 no， 以实玛利是以实玛利，莎拉是莎拉，你的妻子莎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我改你的名字也改他的名字，就你们两个要好像浴火重生，你们要重新，因为你有信心而好像是重新有生育的能力一样。莎拉会给你生一个儿子，你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撒意思就是他笑，笑了。上帝要让我们笑，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要让我们充满了喜乐，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平安，充满了丰富，是他会笑，而且他使我们笑，我们也会笑。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你们比我跟你立的约跟他会坚定，一代一代越来越坚定。当然了，我们看从人这边来讲，这个约后来也废掉了，从神那里所有属他的都在这个约里面，绝不会改变的，做他后裔永远的约。那我们只能说这必须是用在属灵的儿女，就是基督徒身上，不管是旧约是新约，亚伯拉罕后裔只要是真正信靠上帝的，不管血统上是不是亚伯拉罕的，都最后是永远的儿女。上帝的约就他自己所拣选的人来讲，就他拣选来讲永远没有废掉的。从我们人来看，我们的失败或胜利会影响到这个约，这个没有冲突的。他叫以撒，要坚立这个约，永远永远要把上帝的祝福给他们。再一次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他们永远是我的，我永远是他们的，他们是我的基业，我是他们的基业，我是他们的神，他们是我的儿女。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你看到这个17章，不是跟整个圣经一样，不是每句话每件事都写出来，甚至有的时候好像把一句很重要的话很重要的事故意漏去不讲，漏去不讲的目的在后来在其他的言语中言行当中又透露出来了。在这里显然你看到亚伯拉罕曾经为以实玛利求过，所以也可能就是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吧，就是这样子吧。那但是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这句话跟亚伯拉罕的祈求恐怕还是稍微打了一点折扣，不是打折扣，并不是圣经有错，打折扣是他浓缩的说这句话。亚伯拉罕很希望以实玛利能够得到很多的祝福，所以我求你替以实玛利求，我会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那显然可能亚伯拉罕向他求过，求神赐福以实玛利啊，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这有点像亚伯拉罕后来不是以撒，而是以撒的儿女，刚好也是12个族长，甚至不是以撒的儿女，以撒的孙子，就是到了以撒的儿子雅各的儿子才生出12个族长来，以色列12个族长。哎，有的时候你看不属上帝的人或者不是上帝永约的人，他们得到的好像比我们又多又快。你看以实玛利马上就是12个族长，以实玛利也是上帝马上叫亚伯拉罕生的，马上生，然后他又马上有12个族长，他又生了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都成为大。可是对亚伯拉罕呢，上帝所要的不是等了才十二年的，是等了25年的，而且真的要等到孙子的时候才有12个族长。哎呀，各位不要抱怨上帝，上帝给我们都是最好的，上帝觉得有些可以慢一点，有些可以快一点，往往是属上帝的人，上帝特别有些我们姑且说 quote and quote 折磨吧，单言吧，他没有单言，他不是单言，他是宽容，他是让我们在这里面信心更坚定，爱心更丰富，盼望更有据。总之上帝做的快也好慢也好单言也好速速成就也好都是他最好的旨意。我会使以实玛利也成为大国，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在世有福分的人在永恒里不一定有福分，在永恒有福分的在世上不一定有福分。诗篇有讲过，求你救我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
很多人是有福分，但是只是在今生有福分。我们求主让我们脱离这种今生有福分的，不要一天到晚想到的就是今生的福气，甚至神的儿女要脱离这种情形。好，我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哎呀，各位，上帝要使我们坚定，这个坚定哈，稳固。我想，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一点性的含义，我觉得可能有哈，因为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也讲到那个字哈。那冯英坤先生在写罗马书注释的时候，没有多讲，没有多着墨，也许觉得不好意思，但我想可能有哈，就是亚伯拉罕呢，他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他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我们中文翻心里得坚固，心里两个字原文没有，就是坚固，这是不表示他又有升职的能力了，就是因着信他有这种有这种重新升职的这种能力，坚固了。那在这里上帝说我会坚定所立的约，是像磐石一样坚定，不会动摇的，所立的约一定会。那这个我们也在说，从人来看这约好像也常常废掉了，诗篇有讲你废掉了这个约，你把我们国家也亡了，子民也被掳了，圣殿也被焚烧了，但那属他的人永远都不会废掉，属上帝的人那个约是持续，神的爱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愿你我在上帝不改变的爱里面，这个世界变动太多，让我们很恐怖很害怕，我们自己也一点都不可靠，很恐怖很害怕很没有安全感，只有上帝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哦，我们记得吗？一开始十七章上帝说我是全能神，你要做完全人。哇，他的全能显示在哪里呢？神的全能在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好像没有显出来，那我们要做完全人，我们又如何做完全人？好难啊，自己这么软弱，到处都拜偶像的。感谢主，神的全能是在我们信心中能够体会到，当然这信心也出自上帝，你有信心就无所不能了，是不是我们的信心无所不能，也不是我们无所不能，而是上帝借着我们的信心，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成就奇妙的事。是现在上帝要成就奇妙的事，你要做完全的人，你现在就肉体来讲你一点都不完全，而且完全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了，但是我的话能使你完全，你的信心能使你完全。神说完这个话了，二十二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就离开了。那么在后来亚伯拉罕又有一次跟上帝讲话，这个那里讲的很有意思，就是耶和华说完了，在十八章的三十三节，耶和华说完了话就走了，好像走掉了，不是上升了，有点稀奇哈。那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那后来在创世纪三十五章第十三节那里，神跟雅各说完话就升上去了，有点像我们的主耶稣升天一样，说完话就升天了。在这里我们都不太能够想象当时发生的是什么，是一个异象还是真的亚伯拉罕经验到，但我们福音派的，我们保守派的或者灵恩派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我们都把圣经当作上帝的话，绝对宝贵，描述的都是真实的。那不管这是一个异象或怎么样，我们知道真的是上帝在跟亚伯拉罕讲话，然后他现在讲完了他就离开上升了，但他的话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如同神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一样，我们信靠他遵行他的话，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的上升他会再下来的，他上升是把祝福留下来，他再来是看我们有没有好好用这些祝福，要审判我们也要赏赐我们。二十三节，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六十节那里有讲到说，我急忙遵行你的话不单言。很多时候我们是急忙犯罪不单言啊！哎呀，求主帮助我，帮助各位，我们对上帝的话要 急忙的领受，迅速的领受，渴慕的领受，还没来就要，要了就马上领受，马上接受，马上相信，马上明白，而且马上遵循，而且马上把荣耀归给上帝。我承认很多时候上帝话我们没有马上，甚至我们很慢的遵循，我们在那里抗拒抗拒抗拒到死一样。哎呀，不要抗拒，亲爱的弟兄姐妹，快快的遵行，使我们蒙福。马上那天，亚伯拉罕就遵着神的命，给他儿子以斯玛利和家中一切男子，无论在家里生的用银子买，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斯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斯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这段话22节到27节只是在讲第一个时间的迅速，第二个人数的普及，包括亚伯拉罕和所有男子都受了割礼。各位，这实在我认为就是罗马书第四章讲到是亚伯拉罕有信心。我们看创世纪17章，当罗马书第四章所讲的不只是创世纪十七章，也把前面15章讲的情形放在一起，就是甚至跟更前面的时候，创世纪十一章那里也连在一起哈，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亚伯拉罕就因信跟随了，然后到了13章那里，他继续求告上帝的名，到了15章那里，跟神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曾经也说，你都没有实现你的应许，可是神对他在讲话，亚伯拉罕就信了。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包括在15章，可能他那个时候是85岁或84岁的时候，包括在17章，他那时候99岁的时候，不管他75岁蒙召，或者84岁、85岁，上帝第一次跟他立约，或99岁第二次立约，都有一个共同的情形。那共同的情形就是，好像很困难呢，好像亚伯拉罕自己也都有怀疑的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困难我们不知道，到15章的时候，也就是他可能84、85岁的时候，他曾经说，神你没有给我儿子耶。然后到99岁的时候，是有儿子，可是不是正式生的。然后神说，不，正式会生的，撒拉会生的。哦，亚伯拉罕笑了，亚伯拉罕不大相信了。不管是15章或17章，亚伯拉罕都有一点不信，不是一点，很多不信的表示。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四章那里讲到说他有信哦，而且他信得非常的坚定，不软弱哦，不疑惑哦，把荣耀归给神哦。我们在17章和15章都看到亚伯拉罕其实有一些怀疑啊，有一些不满，为什么还是说他坚定？是保罗乱改圣经吗？乱描述圣经吗？不，15章亚伯拉罕曾经有好像动摇的时候，他有说，你我没有儿子，你还赐我什么呢？要继承我家业的就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那里就讲一件事，亚伯拉罕就信了，然后后来就立约了，就单单信了。那么信了以后，也就是不再有怨言了，所以15章的问题很好解决。17章亚伯拉罕讲说，哪里可能，哪里可能，但愿是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那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因着信心呢？我想在罗马书第四章讲到，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他，而且满心相信神做的能够成就。我想就是他受割礼这件事，神说了，神就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话去做。神说我会给你儿子，可是等了24年还没有给儿子，亚伯拉罕不怪上帝。上帝说，亚伯拉罕你全家男人要受割礼，亚伯拉罕没有叫上帝等了，神叫上亚伯拉罕等了25年，亚伯拉罕没有叫上帝等一天。那一天亚伯拉罕就遵着神的命，给他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男子受了割礼。这很不舒服的。各位，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常常会说，我会听，等我老一点的时候再听，我会遵行，等我老一点的时候，等我脾气好一点的时候，心情好一点的时候再遵行。各位，不要，也不要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犯罪，不要说我这是最后一次不听你的话，我以后这次不听，以后都会听。我们这一次就是听，我们就一直都听，一直听到底。亚伯拉罕就是，他就跟随上帝呼召，他就跟随。他有怀疑的时候，他有动摇的时候，但上帝再讲他就不动摇了。神叫他等25年，他不用叫神等一天，他就遵着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话一定会成就，所以我就跟他立约，我就行割礼。老头子受割一刀也很不舒服的，有名的君士坦丁大帝是到死前的时候才受洗的，他不想早一点受洗啊。 我们感谢主，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真是有信心，虽然我们看好像创世纪十五十七章跟罗马书第四章有矛盾，十五十七章都讲到亚伯拉罕动摇，而罗马书说他没有动摇，事实上他的动摇就是在他的不动摇，就是在动摇之后又立刻的顺服了上帝。我们希望我们顺服的更快，动摇的更少。好，很有意思啊，十七章讲到上帝来到人间跟亚伯拉罕讲，明年你老婆会怀孕，那么然后呢，很辛苦的亚伯拉罕和他全家都受了割礼，很快的信靠顺服上帝，很好。那十八章呢，好像有点重复，上帝又来了一次，这不是重复，这实在是让我们更明白神的恩典啊，更明白神的作为，也更明白亚伯拉罕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他又来了。各位，我们今天啊，不大讲上帝向我们显现了，在旧约蛮多的，参孙的父母，还有基甸，神都向他显现过。那么神会使用参孙的父母马诺亚，尤其他母亲是神向他显现，或神的使者向他显现。那个使者的显现看起来有点可怕，但是也不是什么太特别。他就说他的相貌有点可怕，像神的使者一样，像神人一样。你说今天都没有啊？哎呀，我们常常看旧约里面、圣经里面上帝显现，今天都没有了。有些人说，哦，我看到过，不过那个通常不大可靠。各位，上帝会不会显现？上帝会显现。今天上帝就显在每一个人的这个世界，有信心人随时可以看到上帝。各位，我现在在摄影棚里，我好像没有看到上帝，但是各位，圣灵在我心中知道，上帝真的在向我显现。我在讲的时候，上帝正在对我说话。我在说话的时候，上帝对我说话；我在听的时候，上帝在听上帝的话。上帝无时无地无刻不在。我们今天跟上帝的交通和来往，那个真实，跟创世纪，跟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是一样真实的，甚至可以更真实。如果你有信心，这真的不是一个欺骗人的事。我完全相信上帝的那个奇妙的真实。各位，愿你也有这样的信心啊！那个真实就是我们在创世纪十八章看到，好像上帝可以摸得到、可以看得到一样。你说今天上帝是这样吗？你记得在新约的时候，应该是约翰福音十八章，在耶稣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或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曾经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那么耶稣就对他说：菲利，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你还不知道你们看见的父就是看见我吗？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第八节的话。而那时候他看到耶稣就看到上帝就知足，耶稣说你看到我就是看到上帝。各位，今天我们看到一切就可以看到耶稣，看到耶稣就看到上帝。你看到一切，凭着信心，不管看圣经上的话或者看这个世界，你凭着信心你就知道神在向你说话，神在显现。我们不是说是有些什么超自然的现象，也不是说我们心中汗毛都竖起来，心中很感动，而不一定要有这些。就是我愿意尊主为大，神就向我们显现。我之所以特别提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旧约里面神好像那么真啊，我们今天好像都不真了。今天的神对我们来讲跟旧约神是同样一个神，而且因着圣灵，因着我们的信心，我求主让我们觉得他更真实，他更真实，他不虚假。哦，那个时候很热哦，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哈，在那里乘凉，坐在帐篷门口，他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来。这三个人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旧约显现吗？一般学者都不这样讲。有一位是上帝，是耶和华，是圣父，另外两位是天使吗？好像有点像，不过我想不重要。这三位呢，就是完完全全代表了上帝。就像旧约的时候，有的时候上帝的使者、上帝的仆人的显现，不知不觉就变成就是上帝的显现。那我们今天也记得一点呢，我们尊主为大，神就在我们身上显现。接纳主的、接纳主耶稣的，就是接纳上帝了；拒绝主耶稣，就拒绝上帝。今天我们被主差遣，如果我们忠于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上帝在世上代表。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当然也不要妄自尊大。我们算老几？但是我们算老几？我们算一个罪人，蒙了上帝的恩典，可以代表上帝。所以求主让我们谨慎一点， 啊，你说那些人倒霉了，我代表上帝，你倒霉了，你信你也倒霉哦，你不要羞辱上帝哦。好，这样我们就要看到上帝的真实。这三个人到底都是天使，还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还是一位是上帝，耶和华，另外两位是天使？我想我们不去考虑。但是如果说这有三位一体的暗示，我想也不错。亚伯拉罕看到他们对面站着，他一看就是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亚伯拉罕把这三个人当作上帝吗？还是这是一种 hospitality， 一种接待客人的热情呢？应该两者都有。还是亚伯拉罕本来把他们当客人或者当上帝的代表，后来就越来越觉得是上帝了。我们真的不太能够说，但是我们可以说，这里有一件事情，像旧约圣经讲到的，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而以赛亚书讲，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朋友就是知道彼此认识。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上帝真是朋友，是互相认识的，是蛮熟的。一看到哦，我的上帝来了，各位，你认识上帝吗？有人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希伯来书应该十三章那里讲到的。那我想我们对每个人良善就是接待了上帝，这也很对。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能不能在每件事上看到上帝正在带领我们，我们跟他很亲。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
耶和华的山，能向